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愿意遵行主的旨意，就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走前面一年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未来的日子交托在父神的手中，求主教导我们怎样行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一生都蒙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同来到是领受箴言三十章二十四至到二十八节的经文，我们用这段的经文来到是彼此提醒认识工作的智慧。神透过阿古尔将四种世界上面很弱小的动物摆在我们的面前，它虽然是细小，但却是有极大的智慧，而且呢它们的智慧是我们人类比它强大的人类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看到那位蚂蚁，它虽然是无力之类，但它懂得殷勤，即是为未来着想，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学习的这个的工作的智慧。然后沙番，它虽然是软弱之类，但它看到自己软弱，看到环境的艰难，它懂得去投靠磐石。即是说今天我们需要在软弱困难的里面投靠万古磐石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27节，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神要我们在蝗虫的身上学习第三方面特别关于工作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团结同心。团结同心这种的智慧我们何等的需要。这里我们发现呢，蝗虫在圣经出现很多次，但都是负面的，蝗虫带来毁灭。但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蝗虫这种毁灭性的这种的影响力，神要我们学习的乃是说呢，我们那种的蝗虫一样那种团结同心分工合作，以至我们能够带来正面的那种的震撼性的那种的影响力。这个是我们在蝗虫身上我们要学习的。蝗虫在圣经来讲呢，是一种的可以食的一种的昆虫来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些动物是洁净的，有些不是洁净的。在礼仪上面洁净的他们可以食，礼仪上面不洁净的他们不可以食。而这个蝗虫属于礼仪上面洁净的，所以他们可以食的。在中东一带，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旧约新约他们都食蝗虫的。我想我们中间不是很多人食过蝗虫，但是新约最出名的呢是施浸约翰，他在旷野的地方以蝗虫为生，食蝗虫。蝗虫属于洁净的一种的动物。这个中东巴勒斯坦那里的蝗虫呢，好像我们的蚱蜢一样比较大一点，比我们的蚱蜢稍微大一点，但都比我们的蚱蜢是凶猛。它的腿特别有力的，一跳的时候可以跳一个距离，那个长度呢是长过它身体的200倍的。所以蝗虫细小但都很有力的一种动物，很多时候它们飞行排阵是极之的严密的，差不多密不通风的，所以它们结集起来一起飞行是可以将几里路的天空遮蔽，以至呢它们看不到那个的太阳，变成呢一片的黑暗。所以中东一带它们农作物特别收成的时候很怕蝗虫，蝗虫一到的时候将它们不能来到是毁灭的。而且圣经里面特别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的出埃及的时候，神降十灾给过的这个的法老的这个的埃及。这十灾里面其中一灾就是蝗虫的灾祸。请听当时蝗虫的灾难是怎样的。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成的。摩西就向埃及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没有，因为这蝗虫遍满遮面，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成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你看当时那个蝗虫的灾难是几咁的厉害。有时当农村有蝗虫来的时候，那些门不小心打开了，那些窗门打开了，蝗虫就飞进去遮满整个屋企。所有屋企里面木造的东西被它吞食了。所以蝗虫是当时的人很惧怕的。那这里我们要学的功课，神要给我们看到功课。蝗虫本来是很小的一只的昆虫，我们一脚将它踩死。好多只的蝗虫我们捉到它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消灭它。但是当蝗虫团结同心，分工合作，一起来到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整条乡村的人都怕了它，整个人类的社会都怕了它，整个国家好像埃及一样呢都怕了它。咁小的蝗虫本来没什么作为的，但它能够有这么大震撼性的影响力。我们想想我们人为什么我们这么失败呢？工作，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公司，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好的生意呢？教会，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呢？我想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未能学到蝗虫这种的同心，这种的合力，这种的分工合作。所以神透过阿古尔在这节经文给我们在工作上面三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整节的经文来讲呢，是呼召我们离开疏离，迈向团结。因为人有罪性，因为罪性带来疏离，我们不懂得团结。神用这节经文呼召我们快点离开我们的疏离，要进入团结合一的里面。然后呢，第二点，这个的蝗虫没有君王，没有君王怎样能够是团结，怎样组织呢？怎样能有整体的行动呢？哦，原来神藉着风将他们刮到去埃及的地方，神藉着风将他们带到神要教训他们，要刑罚他们的地方，摧毁他们的农作物。所以这里第二点告诉我们，神是团结同心的源头。我们想离开疏离迈向团结，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而神呢，蝗虫提醒我们，神才是我们团结合一那个的源头。第三方面呢，说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他能够分开一组组一队队，即是说他们有分工有合作。他们不是一些的这样乌合之众，他们有那种的分队分工合作的，而分工合作呢才能够发挥那种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去思想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呢，圣节来讲是呼召我们快点离开我们的疏离，我们进入团结的里面。无论是家庭，我们的生意，我们工作的单位，我们做得好有影响力，我们需要离开疏离，进入团结合一的里面。原来神造人的时候，造成我们常常说不是一个单单是一个个体，我们是一个群体的， 我哋有一个合群嘅人类嚟嘅，我哋必须合群，我哋先至能够彼此互相嘅鼓励。我哋有联合嘅能力，我哋能够对抗敌人。我哋有联合嘅能力，我哋先至做事能够有大嘅成就。但可惜罪进入世界之后，我哋见到人彼此嘅恨恶，彼此嘅疏离。所以我哋要翻到蝗虫所提醒我哋嗰种嘅团结嘅里边。罪进入世界之后，本来神话咧，人需要同神有团结嘅，但人团结唔到啊，同神团结唔到。你睇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神进入伊甸园里边，佢哋即刻逃避，与神疏离。然后当神审判佢哋嘅时候，佢哋彼此互相推卸责任，系你做俾我嘅嗰个女人夏娃要我食嗰个禁果啫嘛，夏娃嗰条蛇唔关我事，彼此推卸责任，彼此唔中意对方。后来我哋见到亚当夏娃嘅儿子们彼此互相嘅残杀。该隐杀死亚伯，这个是一种的罪所带来的分离，极端的分离。不喜欢的弟弟杀死他。对工作方面，我们看到本来神要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是彼此互相合作，产生好的巨大的工作的效果。但是罪入世界之后，夏娃他的工作是家庭主妇的工作，家庭的主妇工作开始变成艰难了。夏娃需要生养儿女，在生育过程里面，神说你会有痛苦，这个象征整个人类在痛苦里面来到是生长的，一生都有痛苦。然后神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本来夫妇之间彼此互相合作，是形成彼此对抗管辖。亚当堕落犯罪之后，那种疏离带来呢，他和地的疏离，种地的地受咒诅，他要终身劳苦，地长荆棘蒺藜，不同的合作，所以他要汗流满面才是吃得饱。所以今天我们感觉在工作上面很痛苦很艰难，这个其实就是罪所带来的那种的疏离，叫我们要一生忍受在工作上面的痛苦。但是重生得救，它是叫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工作的关系。但仍然这节的经文呼召我们离开我们的疏离，回到团结的里面，就是因为罪是一种分割的能力，唯有神的爱呢，是一种招聚的能力，连结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边处有罪恶的时候，那里的分割、纷争、疏离是严重的。边度有爱，边度有团结，边度有合一的能力。而边度罪越大的时候，罪恶充斥的时候，我们见到那里的疏离，那里的分割是严重的。圣经说在末世的时代，人类的社会那种的彼此恨恶、分割、疏离感是极之极之的严重。因为末世时代一个极之黑暗罪恶的时代，人不要神，不要神的道德的标准。那种罪恶越来越深的时候，在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那种的疏离也都会越来越严重。圣经怎样预言呢？说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会见到的就是说母亲情、彼此的陷害、彼此的恨恶。这个在每日的报纸的书我们都见到家庭的悲剧，丈夫太太互相打斗、互相残杀。为什么人类的社会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圣经说因为末世是一个罪恶充斥的时代，因为人远离神，母亲情、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在家庭里面最亲爱的人中间变成这样的情况。耶稣说更加严重，去到一个地步呢，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罪恶所带来的那种的疏离几咁严重。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在文革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的社会我们见到有同样的情况。今天电视荧光幕新闻报道差不多无日无之，我们见到这样的家庭悲剧，母亲情彼此含爱，彼此含糊，兄弟姊妹互相的仇恨，互相的残杀。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听圣经这个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要学似蝗虫一样，先要离开我们的疏离，然后我们好像蝗虫一样能够有那种的团结，有合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的科学的时代，我们以为科学发达了，世界进步了，将人团结起来，人口都市化，很多人聚居在一起，那我们团结了。刚刚相反，人群里面的孤单，人聚居越紧密的时候，我们看见疏离感越强。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团结人类，就将人类摆在一起，这个是心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交通发达了，科技能够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以前我们讲到地球村，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地球已经被缩小成一个地球家园了。地球家园，我们进入距离已死的年代，没什么距离了。电话、电邮、开会吗？视像会议、互联网，跟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你可以跟他直接通话。所以十几年前呢， Bill Gates 就写了一本书 The Road Ahead， 前面的路。他说互联网会将人类的关系拉近了，解决很多以前人类关系上面是有困难的问题。他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互联网，大家可以通话，可以通消息通话的时候，我们大家接触，咦，他是黑人，咦，你是白人，咦，你是黄种人，大家因为种族那种的分歧，大家见面，大家一起讲说话的时候，有背景带来那种的不安，那种的尴尬。我现在不用了，互联网你不知道他的身份是怎样，你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不知道他的种族，不知道他的贫抑或富，解决了这些问题，人的关系会比较是亲密一点。但其实是刚刚相反，是不是？互联网因为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变成人与人之间透过互联网那种的来往，变成更多的欺骗，更多的伤害。这个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科技所带来的那种的接触，不能够取代面对面的接触，因为这个是人性的问题。人的罪性叫我们互相的妒忌，叫我们自大，叫我们自私，因此我们没有失去这个，因此我们失去这个团结合一的能力。所以这些经文是呼召我们离开这个的疏离，回到去团结的里面。但这个不容易，但不容易呢，我们怎样做呢？所以上半节话我们蝗虫会有君王，蝗虫会有君王，那会怎样团结合一呢？他怎样来到排阵呢？他怎样能够是飞到去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呢？没人带领他们，原来呢神藉着 大自然的风将他们刮到去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如果用在我们的身上，即是说呢，当他们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他们仍然能够这个团结合一，能够去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是因为神是他们团结合一的源头。那么当我们愿意听这个的远离疏离迈向团结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跟着就去了解到我们做不到，唯有回到神的面前，神才是我们团结合一那种的源头。首先呢，神是我们团结合一的榜样，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爱将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体，三而一。他本质上面呢就是三而一，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榜样。而他们的分工合作，特别在救恩，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父是那个的救恩那个的始创者，耶稣基督是那个的成全的，而这个的圣灵呢是那个执行的。三位一体，团结合一，分工合作，成为今日我们团结合一分工合作的榜样，无论在哪个层面那处。然后第二呢，神放我们在家庭那处，让我们去学习去操练怎样团结合一，怎样分工合作。所以自细父母给我们有榜样，父母彼此相爱的时候，父母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看到儿女学识怎样团结合一。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只是吵吵吵吵，彼此恨恶，彼此追斩的时候，儿女学识和吵架吓人打人。所以你发现这个家庭，如果夫妇之间常常吵吵吵吵的，他们的儿女呢回到学校里面就是跟人打架和人吵架，为什么他懂得这样做呢？家里那时爸爸妈妈给到他的榜样呢就是吵吵吵吵嘛。但你发现一些的夫妇很恩爱的，很同心的，他们的儿女不懂吵架。神给我们的家庭里面学习团结合一，又给我们学习分工合作，丈夫一家之主，妻子信服爱她的丈夫，儿女孝敬自己的父母，父母呢的责任是教导自己的子女按照神的话语，家庭给我们去操练那种的团结合一分工合作。由当我们在家那处操练好之后，我们进入社会那处，我们的工作，神要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实践这个的团结合一分工合作，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带来一个有震撼力的社会，好像蝗虫的社会一样。所以工作我们要记得不是单单就是一份工作。今天很多人问我辛辛苦苦做得这么辛苦究竟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只是想着做好那份工作赚钱。没错，我们要做好那份工作，更加重要的做那份工作做得好要有目标。我们工作没有目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做来为了什么，单单做好我们那份工作不够，我们怎样在我们工作里面去服侍别人。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工作观就说我们是透过工作去爱我们的邻舍，透过我们的工作去关心我们的邻舍，透过我们的工作去服务社会。有些人说、我们是服务行业里面，你们不是，不对，所有的工作 都是服务的行业。你都应该说所有正当的工作都是一种服务的行业。神要我们做好那份工，为了要服务社会，服务人群，这个才有意义。如果不是的时候，做好那份工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做鞋的我有这样的目标的时候，我不是只是 做对鞋赚钱，得过且过，马马虎虎做好它，赚多些钱，不是，我要服务人群。我做到鞋做得好的，做得舒服的，令到人行路行得好的，令到人有健康的，做了我的鞋健康一点。我是起屋的，希望起屋人家住到是舒服的，健康的，没危险的。我做汽车，希望我做出来的汽车人会坐得舒服而且安全的。我是做食物的，希望我的食物做得最好，人吃了我的食物有健康，不是粗制滥造，有毒的东西都放下去，只是为了赚钱，假货。所有工作都是服务的行业，为了叫人得到我们工作的成果，更健康，更开心，更快乐。我们这样在透过工作互相帮助的时候，彼此互相建立的时候，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所以工作本身是一种和谐合一的力量来的。当我们没有这样的工作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的在旧约时代这个的传道书讲到一个做工的人，他只是辛辛苦苦工作，他不想到跟别人建立关系，辛辛苦苦工作为了赚钱，结果呢极之的痛苦，极之的痛苦。他做好那份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不是他们死了，可能不是他们死了，由他疏离他们。为什么疏离他们？因为他专心工作，想做一份工作，不是服侍人，不是服侍他的兄长，做一份工作为了赚钱。所以说我转眼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贪心只是为了赚钱，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一种服务的行业。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不知道为什么。年纪大了，咁点啊？搵咁多钱，使唔晒，唔知点处理。好几年前咧，就有一个弟兄入咗疗养院嗰处，系帮助佢人发现佢得一个人，其他啲亲人咧都离开世界啦，年纪好大啦，唔系点喐得啦。喺银行剩翻好多好多钱，佢都自己唔识处理啦。咁点算呢？佢感谢神帮助佢弟兄姊妹呢，懂得将佢嘅钱分配去帮助一啲唔同福音机构。如果唔係嘅时候，真係刻苦自己劳劳碌碌都唔知为咗乜嘢。好几年前我喺加拿大嘅时候呢，那个地方好冻，有一年一个老华侨死的时候，因为华侨社会比较小，很快就传开了。这个华侨死的时候，他们在家见到他无亲无故，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一张床沙发是那么多，冬天也没有，这么冷的天时没有暖气，家没有地毡，觉得他可怜，这么辛苦在外国挨一生，老到一生咧，銀行嘅户口亦都冇佢份，冇錢。哇！啲人覺得佢點解咁 可怜呢？咁啊，同佢执佢张床嘅时候，发现床褥里面装咗好多好多嘅钱喺嗰度，所有一生辛苦积蓄嘅钱放喺床褥嘅里面，为乜嘢呢？唔系为自己，为自己都唔系，暖气都享受唔到，又冇儿女可以享用佢嘅钱，几咁虚空。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工作为了什么，只是顾着做好那份工，赚到钱。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懂得彼此互相来到照顾，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效果是几咁好的。传道书告诉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听起上嚟好似好简单啊！一个人做嘢，两个人做嘢，咁啊做得好啲，大家一齐咧有美好嘅果效。但呢度一个道理喺个树，今日嘅研究话俾佢听，一齐做嘢嗰个效果唔系等于一加一等于二，唔系咁样计数嘅。如果一个人能够系拎得起50斤，两个人。好，一起努力的时候拎得起100斤，不是，两个一起努力的时候拎得起超过可能远远超过100斤的重量。一个人做生意没人帮助，可能赚的钱不多，两个一起做的时候赚的钱可能很多，多过两个人单独做的加埋。所以你要告诉我们，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呢，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便有祸了。即是说，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孤军作战单打独斗的时候，到了一个时期有危险来的时候，我们在软弱里面的时候，谁帮我们呢？你都冇朋友，只系顾住做工，同屋企人呢疏离，同朋友疏离，结果当我哋跌倒嘅时候，冇人帮我哋。报纸我哋耐不耐就见到啲人去爬山失踪，最后揾到呢跌死咗，跌落山坑。点解会咁啊？因为佢自己一个人啦，冇同伴同佢一齐啦。几多嘅情况系咁样？你话在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就能敌挡他。三股合成嘅绳子不容易折断，呢个系中国人老早就认识噶啦。团结就是力量。伊索寓言早就教我哋啲细蚊仔啊，个爸妈要死嘅时候，叫啲细蚊仔嚟教佢哋一个功课。要工人攞一扎竹嚟，俾人一条，你咬断佢白咁咬断佢啦。只要扎竹咧就夹埋一齐，叫佢哋咬，咬唔断。我哋知道有个问题咧，我哋做唔到，我哋唔知道点样可以团结，点样可以合一。喺呢度话俾我哋听，神透过蝗虫嘅榜样咧。俾我哋识得喺工作上边，我哋去追求呢个嘅团结合一、分工合作。神系呢个源头，我哋有罪性，我哋克服唔到。所以甚至有啲人话：，咁我哋大家兄弟姊妹啊，唔系教会兄弟姊妹，真系屋企嘅兄弟姊妹。我哋大家一齐做生意，咁大家都系亲戚啊，系嘛？大家家人，咁一齐做生意，咁唔会有问题咯。但我告诉你，我所观察看到的真是很有严重的问题，比其他的合作更有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些兄弟姊妹呢家里一起做生意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像蝗虫一样在我们工作上面有更好的合作？罪性需要去到神的面前，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学习真是怎样同心合意团结合作， 无论在工作在教会的侍奉，这种团结合作同心需要几方面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方面的功课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成见，为大体了着想。很多时候我们坚持己意，我觉得应该这件事这样做就这样做，但其他人都不同意。圣经就教导我们，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同心去行，哦，大家都觉得这样，那我放弃我的成见，那就有团结有同心。但很多人不是，大部分的人都走那条路，我觉得你应该走这条路，那就不能够 团结了，不肯放下自己的成见。第二样东西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团队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大家开会的时候可以 争拗得面红耳热，但记得散会之后我们仍然是亲戚，仍然是弟兄姊妹，仍然没有伤害我们的感情。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开会大家吵得很紧要就伤害了感情，开会吵得很紧要之后呢，我们以后就没有朋友做了。可惜的地方在那处。第三方面，团结合一，靠主的恩典我们要胜过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肯牺牲肯付出，唯有我们肯牺牲肯付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就。团结合一，牺牲付出也都是神的恩典，生命改变我们才能够团结合一，肯牺牲肯付出。蝗虫就是这样教导我们这个功课，他们连群结队飞去侵蚀农作物的时候，几里路的地方呢都被他们遮盖住，他们那个排阵严密到的地步呢，可以说密不通风的。但那些农夫不是就这样坐以待毙的，他们要保护他们农作物的，找很多方法要击退这个蝗虫，但发现不容易，因为他们的团结，他们用火烧他们。如果他们蝗虫少了一些的团结的意志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火将他们烧散了，但他们不会，他们的紧密的程度在这个地步，如果火在这处烧的时候，这里的蝗虫不会飞走，仍然团结一起用他们的生命扑灭这个火，要继续前进。所以团结合一需要牺牲，需要付出。团结合一另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学习怎样去领导，也都学习呢被领导，去尊重那些领导的。因为今天的问题就是个个都想做领导，没人肯被领导，就好像以前我们提那间大学呢，入学的时候的问卷其中有一项就是说，你是否一个领袖，个个都想入大学的说我是领袖，其中有一个呢就很良心不安，想那条题目想来想去，我觉得我都不是领袖，我现在才中学毕业未到大学就说我是领袖，他良心不安，他说我不是。死了之后呢就很颓丧，回家可能大学都不收我的了，我都不是一个领袖。谁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学校写信给他，我们收你，收你原因呢就是因为所有入学的人都说他们是领袖，我们觉得所有学生都是领袖，没有人给他带领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你给这帮人来带领，所以我们收埋你。当然这个是大学跟他一种的解释，但这个解释呢就不是那个真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呢，今天我们个个都想做领袖，因为是罪性来的，好像门徒一样。耶稣啊，当你得到你的天国的时候，让我们两兄弟做你左右丞相的。哇，其他的门徒就很不舒服，个个争大，当我们争大的时候，我们成为散沙一盘。一只船呢，那个船长 同嗰個機器房嗰個工程師咧，大家嗌交不和。因為嗰個船長話：我嘅工作先最重要，我控制嗰隻船啊嘛，帶嗰隻船去到我哋要去嘅地方。嗰個機器房嗰個工程師話：我先重要。如果我唔做好我工程師工機器房嘅工作嘅時候，你架船點行啊？大家嘈嚟嘈去。船長話：我工作重要啲。呢、這個機器房嘅工程師話：我工作仲比你更重要。最後佢哋話：好啊，咁咪試下。你啊想嚟做船長，我啊落去你做呢個嘅機器房嘅工程師。好啊，咁試下，睇你做唔做到啊？你咁叻啊！咁啊，只船就去啦嚇。經過好短嘅時間，那個船長咧滿頭大汗，滿身都係油污咧，走上嚟甲板上面，喂唔掂啦！你都係落去翻去你嗰個嘅機器房，我船我都個機器都搞唔掂啊！撻唔著嗰副機器。那個工程師喺甲板上就話：梗係啦，梗係撻唔著啦！一隻船擱淺咗啊！佢唔識做船長啊！啲船擱淺咗，佢都唔知。我哋各有唔同嘅角色，神俾我哋唔同嘅角色嗰船，我哋學習彼此互相嘅尊重，咁樣先至咧能夠有真正對工嘅精神。另外，我哋要克服嘅，靠主嘅恩典克服嘅，就話喺對工嘅運作裏面。最驚嘅就係同事之間背後彼此講閒話，互相嘅攻擊，呢個係致命傷，必須杜絕呢樣嘢，先有真正團隊嘅精神。仲有團隊要運作得好，要靠主嘅恩典賜下屬天嘅愛，因為我哋需要一個家嘅觀念喺團隊嘅裏面。我哋话爱先至系团结嘅力量啊嘛，边度有爱，边度有合一，边度有团结，边度有罪，边度有分割，边度有纷争，边度有爱嘅时候，我哋有家嘅观念，有家嘅观念嘅时候，团结合作、分工合作就能够成就，公司就赚大钱啦，我哋嘅部门嘅工作咧就能够系兴旺啦。喺呢个家嘅观念，喺今日好多企业里面咧都缺乏嘅。譬如上个世纪呢、这个嘅五六十年代嘅时候，西方嘅企业甚至苏联嘅企业咧，大家都有好好嘅一套管理嘅方法，但结果佢哋发现士气低沉，那個生產的能力呢低降，很多的員工都偷懶，好好的管理的制度，結果是失敗。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就因為大家覺得這個只不過一份工來的，我做好那份工我賺錢，有沒有想到呢，究竟我們這個團隊我們達到什麼目標，我怎樣跟別人來合作，是不是一起，结果士气低落，不能够单单做好那份工，要团结合作，然后我们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了这份企业里面家庭爱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发现会是团结合作一大很大很大的损失。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有一个的比喻呢，我们不明白，就算明白呢，我们都很难接受。就是耶稣讲到呢，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出去找人入来葡萄园工作，第一批找入去工作的呢是朝早九点钟请他们入去工作，合约定明你做到六点钟，然后给你一钱银子啊，个工人很开心签约，咁就好，九點做到六點，一錢銀紙，好公道啊！喺當時嘅運作嚟講，咁啊佢呢個主人咧，十二點嘅時候見到外面仲有好多人喺樹行企嘅，又叫埋佢哋入去做。下晝三點鐘又叫到另外一批人入去做。 下午五点钟即系仲有一个钟头，又见到人喺个树，又叫到人入去种。咁啊，做六点嘅时候就要派薪金啊，出人工嘅。出人工嘅时候，嗰、那个做咗一个钟头嘅，攞一钱银纸喎。哇！嗰啲系九点入去、十二点入去嘅，睇在眼内。咦？佢做一个钟头攞一钱银纸，我哋一定咧攞多过一钱银纸噶啦。但系好失望，轮到嗰个九点钟、十二点嘅攞人工嘅时候，又攞一钱银纸，佢哋就好唔忿气啦，好唔舒服啦。我哋做咁耐，又系一钱银纸。头先个人做一个钟头又一钱银纸，埋怨投诉。个主人话：你冇得讲噶喎，你记唔记得我哋嘅合约签咗嘅？九点做到六点，俾你一钱银纸，我冇亏欠你啊！啊，咁佢又冇嘢好讲喎。想告呢个嘅雇主都告唔到啊！签咗约噶嘛，佢冇亏待你啊，合理甚至合情嘅嘛。哇！但系都系唔舒服。我哋睇到呢个比喻嘅时候，都系好唔舒服，因为我哋有现今企业管理嘅观念，就冇嗰种嘅家庭嘅观念啊嘛。所以我哋对呢个嘅比喻咧，我哋仲系耿耿于怀啊。点解耶稣会讲一个咁嘅比喻呢？令我哋好唔舒服，但呢个系因为我哋嘅文化，系因为咧我哋唔明白嗰个团队嘅精神。有一个见证咧，讲到有一个一个人家系种呢个嘅苹果嘅，咁到咗收成苹果嘅时候，就成家大大细细出动去收割苹果吓，去采集苹果。咁啊，家庭大家庭咧，大哥哥、大姐姐、细佬妹啊，有啲好大个，有啲好细个嘅吓，五六岁啊、七八岁啊，咁又去啊一齐咧，全家行动去采摘呢个苹果。收割嘅时候，啲大哥哥、大姐姐咧做得好吓，嗰啲细个嗰啲咧做下又偷懒，做下又嘈下，做下又玩下。又跌親，大哥哥姐姐呢又要同佢洗下傷口敷下藥，一陣又唔識做，又要教佢點樣做。結果佢哋所能夠做嘅好少。但當佢哋嗰日結束佢哋嘅工作嘅時候，呢、這個爸爸呢就去醒個樹買嚟最大最大嘅雪糕杯，每人俾一杯，个个个雪糕杯都咁大，哇！佢哋好开心，大嘅又食咁大嘅雪糕杯，好细嘅咧工作成果好少嘅又食嗰个雪糕杯，但系冇人嘈啊，冇人出声啊。大哥哥、大姐姐啊，我哋大哥应该食多啲啊！我哋做工作咁辛苦，佢哋做下又偷懒，做下又受伤，我哋又帮佢，佢摘得几多苹果啊？冇人嘈。因为那个是家庭来的，家庭来的。所以耶稣的比喻呢有这样的意思，在那里是今天我们所缺乏的。神是我们团结合一的源头，因为神有爱，为这个爱能够给到我们能够团结合一。然后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话我们听这个的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这个分队而出呢，就是为他们分工合作。那个团结如果只是乌合之众，我们看到一大堆蝗虫作用不大。但这个话呢，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就是为他们分开一组组一堆堆。我们不知道他们怎样组织，不知道他们怎样来到做他们的分工。但总之呢，他们懂得分工，懂得合作，不是单单乌合之众。而我们发现我们要成就这个的团结合一分工合作，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榜样呢，其实就是教会。在教会很多时候这方面呢，反映一个坏的榜样。神要给这个世界看到什么叫做团结合一，什么叫分工合作，能够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是教会给不到这个世界，我们应该给到他们的榜样。教会失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章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那个树里表现那种的身体的团结合一，身体那种的彼此互相的照顾，身体那种的分工合作。而我们要成为世界的人的榜样，在这个世界带来呢好像蝗虫一样巨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是正面的，是好的方面的，我们要学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教导我们的功课。第一呢，我们先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每一个人都委身于主。以前我们拜偶像的，一开始的时候第十二章说，现在我们是服侍主的，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领受他给我们的意象，有共同的意象，让我们做好我们的份工，知道怎样来到彼此合作配搭。不只是做好那份工那么简单，也彼此配搭，达到耶稣基督给我们那种的意象。然后第二方面呢，这个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给我们对工合作那种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先要确认自己不单单只是一个的会友，我们更加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会友和肢体很大分别，那个分别就等于好像一件衣服和身体的关系，还有一只手和身体的关系一样，是不相同的。那件衣服穿在身上，我们觉得 不是挺好了，我们就除了它扔掉它。但那只手他说，咦，我不喜欢这个身体，我想离开，不是那么容易，是吧？差不多没可能的。如果你认自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一个肢体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离开这个身体。我们不是整个会友来的，我们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而且呢，保罗说我们要团结合一，分工合作，我们要懂得尊重每一个的肢体。而且每一个肢体确认自己在身体上面有一定的巨大的重要的作用。保罗说不可以呢脚对手说呢，我不是手的，所以我不属于这个身体。脚之所以对手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妒忌着手。我在地下那里那么糟，你在手高高在上。这个耳呢不能够对眼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是属于身体的，而是他自己自卑。因为当人赞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赞他的眼啊，生得那么好看，很少人赞个耳仔的，很多人要将个耳仔收埋的，啲头发要长得长啲咧，即遮住个耳仔嘅，唔想俾人睇嘅。但眼就唔系啊，眼咧我哋要装饰得好啲咧，人哋赞我哋对眼啊。所以呢个耳仔对眼，我唔系眼咧，所以我唔属于呢个身体，唔得。个个嘅肢体都系咁重要嘅。今日我哋要确认呢样嘢。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哇，我只系教会一个的小会友来的，我没有什么作用。不是，没有会友是小会友，每个会友每个肢体都是重要的肢体。当我们看小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脚好像耳一样，我都不属于这个身体的，教会不需要我。不是，错的。我以前买过一部新车，在外国的时候买回来就不动得，当然好不舒服啦。但拿去检查的时候，哦，没事没事坏，是粒螺丝松了而已。那粒螺丝对架车这么重要的，没了它不得，没了它架车不动得的。身体每一个肢体，每一样可以说割了它，现在的医学每一样可以割了它，说我不需要的，每一样都是重要的。有时候呢，我们发现那些世界上有伟大成就的人，其实呢在他们背后 有啲无名氏喺佢哋身边，同佢哋配搭。冇咗呢无名氏咧，呢个人唔能够有当时嘅成就。一个好例子咧，就系十七世纪嘅牛顿。牛顿系好嘅好嘅例子，我净系识得牛顿啫嘛，因为佢发现地心吸力嘅，成为呢个嘅天文学研究上面嘅革命性嘅一种嘅理论。但你唔识佢一个朋友叫 Edmund Halley， 冇 Edmund Halley 就唔会有牛顿。但今日我哋唔识呢个 Edmund 咧，佢鼓励呢个牛顿，去将佢嘅数学理论咧嚟到系公诸世，而且咧修改佢嘅理论里边一啲嘅错误嘅嘢，而且咧准备一啲几何上边嘅图像咧支持佢嘅研究，所以对佢嘅成就好有帮助，而且鼓励牛顿咧将佢嘅成就写成一本书，叫《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the Natural of Natural Theology》Philosophy， 一本书对世界科学界影响好大。但是誰成就這本書，當然是這個的哈利幫助了這個的鼓勵了這個的牛頓這樣做的，而且成為這本書的編輯，監察這本書的出版，還呢出錢去印這本書。不是因為牛頓他沒有錢，牛頓的錢還多過他，富有過他，但是背後這個人呢成就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成就，我们还可以举很多其他例子，因为背后有一些无名氏给到这个人不可或缺的一些的帮助。那个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兄弟，可能是你的配偶。基督的身体都是这样，当我们能够这样彼此互相鼓励，团结合一，分工合作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会成为一个有震撼力的教会，就好像一个人一样而已，全身每样的肢体都健康，都运作得好，合作得好的时候，这个身体就一定是有能力的。这个教会只是头那些领袖动得的，一个没有能力的一个教会全身都瘫痪。你说不是啊，我们教会呢都有一半人侍奉喐得嘅，都只不过系半身不遂，一个工作能力好有限嘅身体嚟嘅。今日教会喺工作上边，我哋要震撼呢个世界。啊，有可能噶，如果嗰啲咁细小嘅蝗虫都做得到，何况我哋呢？神可以使用蝗虫成就神要刑罚的国家，神更加能够使用我们属他的人，只要我们肯团结合作，肯分工合作，我们相信我们一定有巨大的震撼力，影响今天香港这个社会，影响中国，影响全世界。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听蝗虫给我们的呼召，离开我们的疏离，进入团结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去到我们合一的源头，我们的神的地方去。求主帮助我们。启示录第一章讲到教会的时候，是黑暗时代的金灯台，你看那个震撼力几大，人生在黑暗的里面不见到光，光一来到的时候将黑暗驱除。金灯台有震撼力的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起新堂，哇，那么庞大又大又难的事情，只要我们好像蝗虫一样，我们能够团结合一，分工合作，在神的手中，我们会有巨大巨大的能力成就巨大的事情。求主恩待，在传福音，在社会关怀方面，我们需要有巨大的影响力来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国家。我们能够，只要我们听蝗虫 神就要蝗虫给我们的呼召，离开我们的疏离，回到团结的里面，依靠我们的神，做一个爱的群体，由我们分工合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好像蝗虫一样，我们能够成就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蝗虫给我们的功课成为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鼓励，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自私，我们愿意成为群体的一份子，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关怀社会，荣耀主的名。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